Amen。灵前十章十一节，这里说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是见解，是为着我们劝诫我们而写，为着我们在这世代终结的人所写的。我必须说这一节在过去一年半来，我们讲到旧约历史书结晶读经的时候，这个经文对我是何等的亲近，更加的有意义，比从前更有意义。一切我们看见的在历史书里的事都是为着我们的，特别圣徒们，我们在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这样十二卷历史书连与神的经纶，我们这样做，我们看见的事实上就是看见了我们自己，有许多需要领受。在这篇信息里，我们来到一颗结晶，是非常美妙的结晶，但是却有很可怕的背景。为此，因为有这个负面的背景，我才有这个结晶。偏题是洁净被掳归回之人的内在意义，所以这里的洁净就是洁净，是那个洁净的内在意义。但是要看见这个，我们就要看见这段记载，在这段记载里有什么。在这篇信息里，我们特别要专注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对我来说，这是很特别的。这两卷书都结束于一件事，一种负面的情形，需要被洁净的情形。以斯拉记用了长长的两章，而尼希米记用了一整章来给我们看见一些事物，给我们看见这些被掳之人，是的，他们的灵被激起，他们回来，他们出了代价。这些移民回来，回到一的立场上，来到神所拣选的地方，感谢主，他们建造了燔祭坛，主是为着这一个。然而这里有一个然而，在前几篇信息里都提到，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了，但是巴比伦还没有从他们里面出来。不仅如此，当他们回到美地上，他们有掺杂，有掺杂。事实上，他们的回来还是犯了老毛病。事实上，尼希米记里有提到，当堕落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觉得我们要从此有所学习呢？这两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是说到内在的意义。尼希米他的执事可以归结为三件事：洁净、重构和教育。这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洁净，我们看见教育和重新构成。内在的意义，尼希米记领导的内在意义，这个领导也具体化身在这三件事上。 分别、保护及彰显。这些事在接下来的信息里也要发展，我希望把这三件事指给你们看。对于以斯拉记是什么？是洁净。对尼西米记是什么？是分别。这也是一种洁净，或是一个步骤，叫你能够洁净。你们看见这个需要？这需要不是一次的，不是还需要另一次，经过几年之后还有需要，有更多的说话。感谢主，为着我们前面一篇信息讲到话语洁净的关键要素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当我们在进到纲要前，我要读一些的经文给你们听，给你们清楚的印象。圣徒们，我希望先强调两个词，注意这两个词。第一是第一个字，在以赛亚书里是天是我的座位，以赛亚书66章内说天是我坐的，地是我的脚凳。主说什么？说到践踏战经，我所寻求的是灵里痛悔的人，并且心里因我的话战经的人。所以第一个词是战经。没有太多的人想到这件事，我们想到要享受主的话，我们当然也提到要吃主的话，赞美主，为着这样的恢复。但亲爱的圣徒，在主的话里也有一个东西，就是要惧怕，要惧怕神的话，要战惊，因主的话战惊。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来接受神的话，是郑重的，是认真的，甚至带着敬畏来接受。我们要谦卑自己，在主的话前谦卑自己，有一种回应配得上主的话。在神的子民当中，原谅我说，有一些思想，圣经里有些话是与今天有相关的，有些经文是为着古代的时候。但圣徒们，圣徒们，神的话是永远的，我们要敬重神的话，不只是享受。是的，我们需要享受，我们需要吃，但我们也需要重看。我们要对主的话说阿们，需要举起手说阿们。就像诗篇119篇说到，我们要举起手来，不是解释神的话而已，我们需要因主的话战惊。第二个词是不忠信，不忠信，不忠。记得吗？在第二篇信息，在美地上生活的重要方面，第一个就是讲到忠信。我们不是只把这个当做殷勤的做事，100%的殷勤做事。忠信这件事也该视作妻子嫁给丈夫的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件事上不忠信，他们是妻子却离开了丈夫。所以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的一些经文，从第九章开始来读经文这段。这些事做完了， 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另外人没有从四围各地诸民中分别出来，仍照他们可证的事去行，就是照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可证的事去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民的女子为妻，以致圣别的种类和这些地的诸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不忠信的事上为魁首。你能相信吗，弟兄们？首领率先为魁首，在这不忠信的事上为魁首。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的不忠信聚集到我这里来，我惊惧忧闷而坐，直到晚上献素祭的时候。这给我们看见两件事，以斯拉他的反应，以及人们对这个事的反应，他们都因神的言语战惊。亲爱的圣徒，我希望我们心中都要有一个单纯的向着主的话的回应，要战惊，甚至我们要有一种惧怕，哦，主啊，我不要从这样的话离开。然后到第十章，从第一节，以斯拉哭泣毕，伏伏在神殿前祷告认罪的时候，以色列中有极大的一群男女和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众民无不痛哭。所以以兰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色列说，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忠信，娶了此地民中的外邦女子为妻，然而对这些事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我们当与我们的神立约，将这一切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女送走，照着我主和那因我们神命令战惊之人所议定的，按法律而行。这里又看到战惊，因我们神命令战惊。然后九节，这里说到，于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一下大雨就都战惊，因下大雨就都战惊。这里有大雨，人们站在那里，人们看见这事，这给我们看到一种光景，神不喜悦，这是另外一种雨。那个走另外一种雨是祝福的雨，但这不是。我们有这种大雨，我们就要战惊了，要因神的话战惊。然后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二十七节，把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因为他们娶了亚斯图人、亚门人、摩押人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不会说希伯来和犹大话，他们是在犹大话，不会说犹大的话。然后二十五节这里就说，我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我说，你们不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件事上犯罪吗？在最荣耀的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中就是最荣耀的，就是王上第八章，所罗门建殿，荣耀在殿上面，然后在三章之后就看见了败落。如何犯败落呢？就是这里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尼希米 就回顾那样的事，我们要这样学那样的吗？情形吗？之后他就说，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这一切大恶，娶外邦女子为妻，行事不忠信，得罪我们的神吗？这又是讲到忠信，愿主用忠信来构成我们，他是那忠信者，他是唯一的忠信者，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与他在一起，就像弟兄所说，他来光照我们，烧尽我们一切的不忠信，用他自己的忠信注入我们。你们要记得这两个字，第一是战兢，第二是不忠信，或者是不忠。第一大点，主的恢复是独特的，这恢复必须是绝对纯净。抱歉，还有一件事我忘了，为着你的造就和进一步的研读，李弟兄说到战兢这个词，我要讲给你们听，讲到圣经的基本真理，这卷书里面，圣经里面的战兢，我们的心不能硬，使我们当我们来摸圣经的时候没有感觉，我们的心需要谦卑，我们需要悔改，当我们摸着圣经，我们来摸圣经，我们需要惧怕，需要战兢，这要求我们谦卑自己在神面前。 Amen。 在圣经要道里面，李弟兄是这样讲的，第一大点，主的恢复是独特的，这恢复必须是绝对纯净单一并圣别的，没有任何掺杂，因此我们需要许多以斯拉和尼西米做洁净的工作，在主恢复的一切步骤中需要有洁净。圣徒们，洁净这件事不是一次永远，是一步接一步都有需要，在以斯拉的时代有这个需要，经过几年后又有这个需要，因为我们有不断发生的掺杂，不够绝对。以斯拉洁净恢复使圣别的种类从任何外邦的事物分别出来，以斯拉来到之先就有了掺杂，因为一些以色列人娶了外邦的妻子，并且从这混杂生了孩子，这是一个预表，我们该在属灵上应用，而不该在字面上应用。二，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洁净，把圣别的种类从任何外邦的事物中分别出来。 A 小点，主的恢复是圣别的种类，圣徒们，我们是圣别的种类，我们必须纯净到一个地步，使圣别的种类不与任何外邦的事物混合。以弗所一章说到，我们蒙拣选是要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然后第五章那里说到，主要使教会，叫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任何斑点、皱纹或这类的事，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我们都蒙拣选，为着这个，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Amen。愿意今天晚上这样的话也把我们带到这样的过程中。 B 小点，这恢复是圣别的，我们就要看见主的祝福，我们有圣别，我们有圣，我们有纯净，总是会有祝福。纯净为祝福开门，常常当我们强调一，我们根据诗篇131篇强调一，那里有命定的福。圣徒们，当然我们也有纯净时就会有祝福。以西结34章，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周围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时落下，那必是赐福的雨。得着赐福之雨的路就是纯净， 主洁净我们。第二重点说，在建殿之后，我们需要洁净，建于以斯拉的领导之下，在建城之后，我们需要再被洁净，建于尼西米的绝对。在这个记载里，尼西米的记载里，十三章里很有意思，你读尼西米记总是有两个名字跳出来，就是参巴拉然后多比亚，这是亚门人。那里有一位祭司，是祭司，在十三章从第三节开始，众民听见这律法，就是一切闲杂人与以色列人分开。这是以前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屋子的祭司以利亚时，因与多比亚结亲，为他预备了一间大屋子，那是从前存放素祭乳香器皿以及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之举次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放祭物的，让服侍主的人，这些却成为多比亚的用处了。这些反对的人，我们可能不了解，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预备一些空间，甚至为反对我们的人预备了空间，这样就带进了掺杂。我们需要让多比亚都被暴露出来，我们也需要让以利亚时被暴露出来，来加速洁净。这些都是使混杂发生。所以第三重点说，在众地方召会中，我们必须彻底的从一切掺杂中得洁净。任何俗物，任何与主恢复属天性质相悖的事物，都必须除尽。这里说到提后二章二十节说，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做贵重的，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若有人洁净自己，洁净，就跟林前五章七节里面说的炼净洁净是一样的。圣徒们请听，不是主洁净，这里是人洁净自己。然后林哥林德人说的，你他对哥林德人说，是你要得洁净。圣徒们，我们需要用这个词，昨天晚上的词，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七眼的面前，让他鉴察焚烧，焚烧他光照我们的配合，就是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洁净自己。第二大点，这第一个研读问题就在这里。第二大点，我巴比伦是神的事物与偶像的事物的混杂。巴比伦的原则就是把人的事物和神的话混在一起，并且把属肉体的和属灵的混在一起。这里有带下三十六章，那里说到尼布甲尼撒把金器带走，这些器皿都被带到他的殿里，在巴比伦的殿里有这些正确的器皿，这些金的器皿，这是一种混杂。启示录十七章，这是说到大妓女那个女人，她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装饰了她的衣服。这些都是我们在新路上呢可以看到的材料，但是却在心腹上可以看到，但是却在这里，这是个混杂，这是混杂。然后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重点， 任何属于巴比伦的事物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任何属巴比伦的事物都给撒旦立一场击败神的子民。这里参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他们进到美地后，在耶利哥有奇妙美妙的得胜，然后有一个人亚干，他的名字是亚干，他做了什么？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他看见一件巴比伦的衣服，示拿的衣服，你能想象吗？就那一个行为，就是那一个行为，把一些巴比伦的事物藏起来，就是他们失败的因素，造成所有神的子民失败。你不懂为什么教会会经历一些事，被一些事击败，可能是有一些隐藏的属巴比伦的事物进来了。这意思是什么？这个衣服是什么？衣服就是你穿着来呈现你自己的。巴比伦的衣服必然是一件让你看起来更美好的、有好外貌的。亚干是第一位犯罪的，他们进入美地之后所记载第一个失败的人。在新约里第一个犯罪的是谁？当教会建立起来之后第一个犯罪的是谁呢？使徒行传第五章，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做了什么？在教会生活里有一种气氛，完全是绝对的得胜的，胜过物质的产业，一切人都凡物公用，但是这一对夫妇他没有这样的恩典，那不就是他们的罪？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恩典，他只要有这个恩典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事，看起来好像他有这样的恩典，那就是他们的罪，那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一个极大的破坏，也是个极大的试探，对神的子民极大的试探。没有实际，却只有外表，好像有那个实际的外表，为要叫吸引人的荣耀，邀来人的荣耀。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检查自己，我们有没有巴比伦衣服呢？你到进你在会所里，弟兄们说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说阿们，但那个时候不是你真正的真心的说阿们，但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反对，我是在肉体里，然后你这个与你自己反对，然后你明明与你自己的里面的灵相反，然后你却说 Amen 弟兄，但是呢你戴着面具跟人打招呼，你是不是有一面聚会的面具呢？ Amen 弟兄，你为什么不说 Hi 呢？有一位弟兄我认识，我也说过，一个很成熟的弟兄，多年前和我们在一起，在洛杉矶，我是听说的，他回答圣徒不用所谓的召会的方式来跟人打招呼，人家说赞美主弟兄，他都说早安弟兄，但是他这样的早安是一个神人的早安， 他没有把他自己带到那一种假冒里。圣徒们，我们需要小心，即使这个都有可能是你的士拿巴比伦衣服。圣徒们，我们必须实实在在要保护我们的年轻人下一代，不要创造一种气氛，引起他们的假冒为善，引发他们想要讨好人，叫他们假冒。我们的青年人知道，我们到主面前是照我本相。我很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说话里，我们可能是这样做，特别在公开场合里，有的人被迫要站起来回答你，但其实事实不是那样，但我们这样做了，创造出一种假冒为善的情形。他们也不想这样，真正敬拜神的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也就是在真理敬拜。第二重点说，我们讲到第二重点，神恨恶巴比伦的原则，过于恨恶任何别的事物，这是掺杂。只有当我们审判自己里面任何巴比伦的事，我们才能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圣徒们，在新约里，你是不是注意过很少说到哈利路亚？事实上也许只有四五次，但都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你知道那是很有意义的吗？因为巴比伦就在十七章十八章受了审判，当巴比伦受审判回应，在天上就有哈利路亚的回应。我需要控制一下我自己了，很抱歉。哈利路亚，我们是不是一同说哈利路亚呢？哈利路亚。巴比伦受审判回应就是哈利路亚，神要审判巴比伦，在未来是不是？那是一个真实的审判，但是属灵的审判今天是借着我们的，所以我们能有真正的哈利路亚。圣徒们，我们何等需要在他的同在里知道我巴比伦还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的话，提醒这些服侍的圣徒，他们有孩子，他们在服侍孩子服侍青年人的时候要注意，那些为了传福音而有负担的人，在教会的历史上基督徒的历史上告诉我们，有一些地方在传福音的地方，而下一代却受了最大的试探，带进混杂，在基督徒中间的混杂，基督徒工人中间的混杂，要小心。是的，我们对下一代有负担，教师训练在前面的讯息中，主要的参考书李弟兄试着训练青年人的服侍者，如何沉迷一件事，沉迷给下一代的青年人，沉迷为实际，如何引导他们进入实际，如何将 道理转成经历，如何使我们的11岁、12岁的青年人对真理有印象，我们需要学习这个。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带领少年人，这卷书里他需要我们需要研读少年人的问题，使我们能应付他们的需要。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看见过在各处都有一些受试探的人，他们要把一些东西带进来，要吸引青年人或孩童的注意。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必须一直信靠祷告、纳灵和话，使我们的扩增。祷告、纳灵与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要出自祷告、交通。但我看见有些人用音乐，用到一个方式，用娱乐，用体育运动。我要说要小心，主的恢复是独特的，主的恢复必须维持他的纯净。第三大点说，行传二十一章和雅各书中有掺杂，雅各把新约与旧约混在一起，把新的经纶安排与旧的经纶安排混在一起，把神新的子民与旧的子民混在一起，也把新人与旧人混在一起。第一重点，行传二十一章暴露耶路撒冷教会中严重的掺杂，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停留在旧约时代，并且在就犹太教的强烈影响之下，将神新约的经纶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保罗去那里说明主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他们都喜乐，他们也这样说，他们听见这个，他们荣耀神，然后就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第二，弟兄，如果我们要去拜访你，你说我们在这里有100个新人，然后你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为主火热，我们就会一直喜乐了，你也会喜乐。如果你告诉我他们都为基督火热，我们也会很可乐可快乐，他们都为了得着基督，为了享受基督做恩典而火热，我们都会非常喜乐，这是好消息。你能想象吗？那里的教会有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的，实在是掺杂，把两个时代的安排混在一起，主必须清理那个局面。第二终点，他们不知道律法时代已经完全过去，恩典时代该受完全的尊重，凡不顾这两个时代之分别的，就是抵挡神时代的行政，就是严重破坏神建造教会做基督彰显的经纶计划。律法是照着神的所事要求人，恩典却是以神的所事供应人，以应付神的要求。恩典乃是神给人享受。 Amen。 第四大点，我们来到另一个这篇信息的紧要负担，神儿女中间一个大难处，乃是己与灵的掺杂。第一重点说，这掺杂使许多人失去侍奉神的资格，因为他们灵里有许多掺杂，这掺杂使神不喜悦。圣徒们，即使在这里，我要这样说，我不是在说这一个训练，不要那么主观，但是过去曾有一段时间 我们找一群人来，他们就冲到前面，他们很想第一个说话，当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的确试着照着弟兄说的释放他们的灵，他们也的确释放灵，但是他们出来的是什么？是高傲，是竞争。你能想象吗？你释放你的灵而骄傲出来，那就好像一个地下的温泉是清洁的水，但是出来的时候经过许多的硫磺，所以水到地面时那个气味让你很难闻，你也不能喝那个水，因为有毒。你能想象有人释放他的灵结果毒害别人吗？那就是掺杂。第二重点说，在我们最深处的灵是纯洁无污的。我希望我们都能明白这个点，在我们最深处的灵是纯洁无污的，就像泉水一样。然而当灵经过魂和体往外出来时，就沾染了污秽和败坏。灵后七章一节说，让我们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什么叫做洁净自己？除去一切肉身和灵的污玷污，不是灵玷污，是灵是清洁的，但是灵必须经过魂。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这里也有一个研读问题，这个通道，灵的通道，灵所经过的通道，当你的灵出来的时候需要经过我们这个人。我也看过这件事，有些带领的人跟教会分享他的负担，灵很刚强，但是出来的是怒气，伤害了圣徒，不是生命供应，是有毒的。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你们要什么？你要我来吗？是带着刑杖还是温柔的灵来？保罗能这样讲，可是他里面的纯净出来。而摩西呢，因着以色列人而感觉不高兴的时候，他说你们背叛的人啊，结果他错误的代表了神。所以不要说我们有权柄，所以我们能够纠正圣徒。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必须是正确的，灵必须是纯净的，所以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灵出来的通道，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魂、我们的良心，主要是这些。第三重点进一步解释，对付灵重在对付我们里面不纯的动机、存心和其他杂质。圣徒们，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有些事是你的盲点。你开车的时候其实有盲点，你没有发现，哦，原来旁边有一辆车。我们的属灵生活中也有盲点，我们看不见，似乎每个人都看到了，但却是我的盲点，我看不到。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七眼之前，我们说主怜悯我，我爱教会，我爱教会，我不想不知不觉的破坏圣徒，伤到圣徒，伤到受我照顾的这些圣徒。第五大点说，我们的心、良心和灵里需要纯净。第一终点，清心的人必看见神。 Amen。 赞美主，清心的人必看见神。第一小点，清心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要完成神的旨意，荣耀神。圣徒们，非常可能我们有另外的目标，是与神的目标很接近，是出于神，是出于主，但我们不知道，那使我们不纯净。即使要得着凡真，传福音，在教会中服事，要兴起孩子们，兴起下一代，这样的目标，都可能我们每一次在接触你的时候，就好像偏差了，不是完全神，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有其他的目标。我们如何能得洁净呢？我们要目的专一，清洁的心就是以主为唯一目标的心。三，按新约的意义说，看见神等于得着神，得着神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构成。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见神时，就把他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好，在这里，圣徒们，在这里，就是说到我们里面看见了神，我们就得着神。意思是，我们看到这些眼睛，就得着注入，有些元素就注入我们里面，他将他的元素注入我们里面，有些事情就被排除了，有些我们里面东西就被排除了。这的确是个循环，这是个循环。你说清心的人必看见神，那你就说我完了，我还没开始呢，因为我根本不纯洁不清心。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照我本相前来，在七眼之前说，主，我就在这里，我在你面前，主，我在你面前，你会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帕子就除去了，我们就观看他，我们观看他，他就变化我们，他就用他的元素注入我们里面，他更用越他越用他的元素注入我们，我们就越纯净，我们越纯净，我们就越看见他。我们越看见他，我们就越变得清新。所以这是个循环，我们就是需要来到他面前，将自己向他敞开，没有任何保留的敞开。第四小点，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象，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他的权柄里代表他。这里有约一第三章的经文，第三节说，好，第二节的末了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示的。我们都熟悉这一节，我们也常这样祷告，主，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像你，我们若看见你，我们就要像你。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就说，凡像他有这盼望的，就洁净自己，正如他是洁净的一样。所以这里说，我们看见他就必要像他。但是马太福音说，有人要看见他，只会说我不承认你，我不称许你，这是在第七章，我不认识你。所以为使我们能看见他，能像他， 我们就要洁净自己，正如他是洁净的一样。这一节里的他是洁净的，这里在恢复本圣经有一个关于文法的注解，指出他是洁净的，就说到他就是那洁净，有一位是洁净的，得着洁净唯一的路就是花时间与他同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第五小点，我们应当倾心专一为着主的恢复，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助于主的恢复。这就像一个人在政府里，或者在历史上，或者在许多的国家里都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有野心有雄心，要为他的人民做更好的事，他也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本事，如果他的动机是单纯的，动机单纯，他就要成为那个国家的英雄，成为那个国家的救主。历史上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有雄心，正确的雄心，有能力或者有本事，然后动机单纯，他就会成为英雄。但是有些历史是有野心有雄心有能力，但是动机不单纯，他就破坏了他的国家。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哦，年幼的圣徒们，希望我们都有一种渴望，主，我要被主使用，我有这个渴望，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时，我12岁而已，但我想那是自自然然出于我自己的。我希望在弟兄姊妹们，在你们的心里，我也知道你们也是这样，但是你们也需要祷告主给我能力，并且洁净我的动机，使我纯净。在众召会里，我们往前的时候，我们越长进，我们就越有服事。特别年轻的弟兄们，你们进到责任里，你们就随着我们一同学习担责任。弟兄们，这会发生的，这些会发生的，这很好，但是要小心，要小心，因为不纯净会毁掉你，是杀手。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你。对，我也是这样说的，我必须不断的重复对自己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对自己说，要小心，我们想要有用，对主有用。第二重点说，我们不仅需要有无愧的良心，也该有清洁的良心。这里是一个很滋养人的点。一小点说，无愧的良心是指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的良心。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用主的血，我们就有无愧的良心。啊，我们先读第二小点，清洁的良心就是得了洁净没有掺杂的良心。这样的良心见证我们单单寻求神和他的旨意，就如保罗一样。提后1:3说到，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不只得洁净而脱离罪，我还只有一个目标，在我的侍奉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神的荣耀，建造教会。弟兄们，我们里面很可能有一个细致的定罪，就是我们不纯净，不是很粗的对付，而是很细致的对付我们的 不纯净。我们来在一起时，我们彼此祝福，有的时候我们来在一起都会有一些的交通报告，你说到你那个国家里面主如何祝福众召会，然后你就想这个让你觉得很受试诱。人在报告一件事情的时候，赞美主，主祝福你的召会有25%的繁增，然后你就想说我们这样做这样做比你的繁增更多，有26%，这些里面有一点点什么是非常微妙的，非常狡诈的，人们可以闻得出来，我们的灵可以尝。当我们这样报告的时候，是不是荣耀都归给主呢？或者有什么是保留给自己了？第三重点说，在工作上头一项资格乃是灵的纯净。一小点，难得有人是灵里纯净的，纯净是领导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侍奉的基本条件。掺杂的难处乃是做工的人当中最大的难处，不纯净往往是误会和猜疑的源头。在第三重点下面有灵后6章4章6节，保罗说，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是神的执事，他说以纯洁来证见，他说以知识，然后以神的能力等等来证见自己是神的执事。他把纯洁放在能力之前，把纯洁放在知识之前，把纯洁甚至把放在真理的话之前。我们越在主里长大，就要越宝贝纯净过于能力。有时我们为能力祷告，为方法祷告，我们必须为一直为纯洁祷告，宝贝纯洁过于能力。圣徒们，纯洁不是能力会产生，产生心腹的是纯洁而不是能力。一旦心腹在那里，巴比伦就过去了，巴比伦过去了，当心腹洁净明亮，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是因为他纯净，所以巴比伦就离开了。第二小点说，我们需要把灵里一切掺杂的成分对付干净，然后灵出来时才能没有危险，才不会和人出事。我还记得，也许你们也还记得，有些人实在是在那个地方释放灵，但是每一次释放灵都是带进了背叛。那就是危险。你们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的确需要释放，但是几乎每一次释放灵都可能带出背叛，这是很可能的。不要以为那不会发生，那会发生，并且已经发生了，我们也经过，只有主的怜悯还在这里，使我们还在这里，保守我们直到今日。第三小点，我们若要被神使用，我们的灵必须释放，并且我们的灵必须纯净。主会使用许多外面的情形和处境，在圣灵的管制下 来把这件事做成，这需要我们有圣灵的管制，并且有启示使我们能经过这些。第六大点，最后一大点，新耶路撒冷城是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些词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启示录21章22章，当我们看见明镜纯净，在我的领会里就更广大了。第一终点，金表真神的性情，城是纯金的，指明这城是出于神圣的性情，以神圣的性情为元素。纯金，城的本身及其街道的纯金，如同明镜的玻璃，表征全城是透明的，毫无不透明之处。愿我们都以神的性情做我们的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里，然后我们就有纯金，就有透明。有时原谅我说，我们来在一起交通，与圣徒们交通，就会你就会有感觉，不是事实不是这样，有些黑暗的事不是那么透明，在交通与交通却不透明，那就很难给予人任何的帮助了。我读第一小点了吗？还没。第一小点，我们若以神的性情为独一的道路，我们就是纯净的，没有任何掺杂，也是透明的，毫无不透明。二，我们若得着赐生命之灵的注入并浸透，我们里面的人就会透明明亮如水晶。第三重点，我们若有真实的教会生活，教会本身就必须是纯净的，就是全然出于神圣性情的，在此我们就需要十字架做工来炼净我们，洁净我们。我们何等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圣徒们，十字架今天就是在那灵里，十字架是在那七眼里，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七眼同在，让他说，让他光照。末了第四终点，被盗的基督教国和真正的教会之间不同之处，乃是一为掺杂的，另一为纯净的。众地方教会就如新耶路撒冷，该明亮如水晶，没有任何掺杂。结论，我要这样说，给你们三节圣经，两处是与神的有关话有关，一个是与祷告有关。希伯来四章十二节，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前面我也说过，好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灵与魂，这话能纯净我们。我们的希望就在神的话上，我们需要在七眼之前，但却是在神的话里面。我非常的珍赏之前的信息，我们要成为那些把圣徒带到话里的人，我们需要进到神的话里，让话进到我们里面，让这个话从我们里面出去，让这个话说这是灵，那是魂。我们能就说阿们。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他必洁净他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这个话洁净也可以翻作纯洁，我们需要他神纯净的话，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花时间。我还是要回应弟兄说的，昨天晚上说的，在今年的末了，我们还在这样经历的过程中，但我们里面要给他一条路， 让我们有这样的路，不用花时间太多，只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让他走过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所有我们与人的关心和牵连，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渴望，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光照我一切，主我爱你。最后的经节，诗篇二十六篇二节，求你鉴察我的内心，主鉴察我，我在你面前，我爱你，我需要你。要回应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不是两两祷告，我们就几分钟个人祷告，我们与主有一点的来往和交通。 Amen。